路加福音，好，我们看第一章。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了这个是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哈。路加是圣经里面少数几个不是犹太人的作者哈，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除了写路加福音之外，他还写了另外一卷书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对，使徒行传。那这两卷书都是写给同一个人，都是写给谁？提阿非罗。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说提阿非罗大人啊，哦，然后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也是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个前书呢，就是讲到路加福音啊，所以路加把这个主耶稣的生平，还有后来的那个使徒们他们传道的这个过程呢，都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那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呢，也是一个外邦人啊，他不是犹太人。那他是有一个有很高的身份跟地位的。那对神的道呢，渴慕。那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的那个文笔非常好，他的那个希腊文的这个造诣啊很高，所以他写出来的都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流畅。你看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就知道，哎，他写这些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好像都是这个跃跃在目啊，所以写得非常的优美啊。好，这是路加。那路加他说他详细考察啊，这个第三节啊，第一章第三节，路加福音，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所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啊。OK， 所以路加他文笔很好，他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者啊，他去采访了许多人，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消息的来源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OK， 所以你看到这个主耶稣的出生的时候呢，从路加福音你会看到从玛利亚这一面的一些内容啊，但是
路加才有的。
对，那马太福音也是讲到主耶稣的诞生，但是他的资讯呢，不是从玛利亚这边啊，他比较从约瑟那边讲到约瑟他的经历是什么啊。好，那接下来他就看到了啊，这个而且这个路加福音里面，他会描述到很多小人物啊妇女啊小人物啦，一些卑微的人，他描述的特别的这个生动啊。好，这个一开始他这里有讲到这个犹太往西律的时候啊，这个是大西律，就是那时候杀主耶稣的那个主耶稣那这个杀那个这个伯利恒许多婴孩的那个大西律啊，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他是在亚比亚的班里面啊。他的妻子叫以利沙伯，是亚伦的后人。亚伦是谁啊？是以前的那个大祭司，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是祭司的后代，他可以说是祭司的女儿啊。所以这两个人都是祭司家族的人啊。他们是异人，但是问题是没有小孩，因为两个年纪也大了，生不出来啊。那他这边提到说他是亚比亚的班啊，亚比亚的班是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祭司有分很多的班次啊。这个细节这边我就不多讲啊，这边是讲在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啊，不是利未记，这个是
历代志，
对，那时候他们有提到说啊，亚伦的后裔呢，他有四个儿子，有两个先死了，后来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利亚撒，一个叫以他玛，结果他们有24个族长啊，这24个族长就分成24个班，所以他们就抽签啊。那第一个班是哪谁？第二个班是谁？其中你看到第八个班是谁？就是亚比亚班啊。所以这总共祭司呢，有分成24个班次。那他们就按着这个班次呢，进到神的殿里面办理事务。每一班的祭司一次是供职7天，就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你在圣殿里面服侍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然后换下一个班次来。所以总共有24个班次。所以就24个礼拜，对不对？所以大概是5个半月，所以每5个半月他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一个礼拜，那其他的日子他们就回到家里面从事维持一般一家生活所需的工作，所以他们平常还是有一些 要去照顾羊群啊等等啊、哦、这些事情啊、哦、或者说他们有一些副业。虽然那时候照理说这个祭司其实不需要另外这个去工作的啊、哦、他们就是专心的来服侍神，但是照这样子看起来还他们还是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事业就是啊、哦、OK。 所以那个好，现在是轮到刚才撒加利亚啊、哦、这个半年啊、哦、有一次要到圣殿里面去上班啊、哦、那这个是耶稣时代的圣殿啊、哦、所以撒加利亚他就抽签哦，轮到他要进圣殿里面去烧香啊、哦、圣殿在这儿啊、哦、重新进去。然后那时候其他的百姓呢就在外面祷告，这外面这有个以色列人院，就是在圣殿外面有一圈啊，最靠近圣殿那一圈是叫做祭司的院啊，是有祭司在那边服侍的。在稍微外面在外圈的话就是以色列人院，那过了这个那边有个门，到这边的话就是女院啊，只有妇女可以在这边，最多可以到这边，不能过那个门了啊。那边有一个这个门，哎，这个门。妇女只能在这个地方啊、哦，最多。那过了这个门之后啊，有一个区域叫做以色列人院、哦。
男人
可以在那个地方。那再进去一点啊、哦，到门啊、祭那个圣殿大门之间啊、哦，那个叫做祭司院啊、哦，祭司可以在当中服侍。那以色列的这些男人啊、哦，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院那边，在那边祷告啊、哦，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撒加利亚在里面烧香。在哪里烧香啊？就是进去之后，前面是圣所，对不对哈？后面是至圣所啊、哦。那个至圣所里面本来是应该要有这个约柜啊、哦，约柜。但是当主耶稣那个时候，约柜已经不见了，所以这那时候至圣所里面是空的啊、哦，是空的。那 anyway， 那撒加利亚在哪里烧香呢？在这个幔子的前面，这里有个金香坛啊、哦，他在金香坛那边烧香。烧香，所以他们烧香就是拿这个香炉，然后拿着那个粉啊、哦、香粉，然后那个就是乳香的粉啊、哦、倒在这个炭火上面，就会有香啊、哦、冒出来啊、哦。所以在圣殿里面呢，圣所跟至圣所之间呢、啊、有一个金香坛啊、哦。祭司的任务之一就是每天呢早晨跟黄昏要在金香坛上面烧香啊。哦，就是出埃及记第30章里面有提到、哦、所以早晚各一次。然后呢同一个班次呢有许多位祭司嘛，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烧香，所以要抽签来决定到底谁可以抽到签啊、中签才可以进去啊、哦。那当时在耶路撒冷总共有多少位祭司啊？有10000多位啊、哦、那时候总共有10000多名祭司，所以呢你要中签进到店里面去烧香的机会啊，大概一生顶多只有一次。你可以算算看，一天如果一天一个的话，一年365个，对不对啊？365个，10000多个，那多少年啊？大概20-30年才会轮到一次。那时候祭司服侍的年份大概是30多岁到50多岁啊，所以大概你就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而且光荣的权利啊。好，所以这现在是轮到这个撒加利亚，他一生只有这么一次，年纪老迈了，终于抽签轮到他进去烧香。就一进去就碰到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啊，向他显现。这个使者是谁？
天使。
对，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
加百列。
加百列，对，他说他是叫加百列啊。然后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所以撒加利亚其实常常为他的这个妻子祷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他现在已经老了啊，但是终于到老的时候，神还是纪念他的祷告，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啊，出世也必喜乐啊。他说啊，他就预言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怎么样啊？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在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啊，圣经里面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我想到只有施洗约翰啊。然后他要使许多人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Okay, 所以在这边他已经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他的任务是什么，什么叫做他在主面前呢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呢？淡酒浓酒都不喝，意思就是说他将来要成为一个奉献给神的拿细耳人，淡酒跟浓酒，因为犹太人喝酒啊，有分清酒就淡酒啊，跟浓酒这两种啊。他们在家里面喝这个淡酒，就是清酒，像中国人在家里面喝茶一样。不过他那个因为那个酒精成分非常低，所以你喝起来不会喝醉的，那个很淡很淡，除非你喝到饱啊，肚子都撑起来才会醉啊，不然的话不太会醉。那在特别的喜庆聚会当中呢，他们会喝浓酒。不过即使是浓酒，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葡萄酒比起来，它酒精浓度还是低很多，因为他们都跟水会兑在一起啊。小孩子不许饮酒，所以小孩子只能喝清水啊。拿细耳人呢，则是清酒浓酒也都不喝，甚至于连葡萄跟由葡萄做成的这些饮料都拒绝啊。所以他说他淡酒浓酒都不喝啊，就是讲到说他将来要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干嘛？在民数记第六章啊，我们翻一下这个地方啊，民数记第六章我们就从第二节读到十二节就好了，第二节到十二节啊，从羊羊这边开始好了啊，第二节一人读一节啊。
以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
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饮什么清酒浓酒的做的醋，不可喝生葡萄汁，也不可吃新鲜葡萄和葡萄干。
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籽核之皮所做的都不可吃。
在那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柳长长了，还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以后，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里赎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配合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
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
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
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
他要另选离赎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
千
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仆人，因为他在离赎之间被玷污了。
OK,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哈。这里就讲到说神设立一个条例啊，神本来是拣选这个利未人哈，利未支派来服侍他，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如果你想要也要自己想要分别为圣归给神的话呢，你可以成为一个拿细耳人啊。好，所以拿细耳人是什么意思？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啊。所以拿细耳人就是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就归给神啊。那他这个是不限男女啊，不限男女，不限任何支派啊。那可以有一定的期限啊，可以有一定的期限，可以是一个月啊，两个月，一年啊， 甚至于终身都可以啊。圣经里面有三个人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就是参孙、撒母耳跟施洗约翰。这三个人都是他们在母腹中哈、啊、就已经被分别出来，要做拿细耳人。参孙跟施洗约翰是天使来对他们母亲说的啊，父母亲说的啊。那撒母耳呢？撒母耳是他的母亲哈拿，对，就是向神祷告，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啊献给神做拿细耳人啊。所以这三个人都是从小一生都是做拿细耳人啊。那拿细耳人呢、啊，有四个原则啊。第一个，他们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包括葡萄、哦、葡萄干、哦、葡萄酒、葡萄醋、哦、葡萄的什么什么 都不能吃、哦、那第二个，不可以剃头、哦、所以要让头发留长。参孙就后来因为这个头发被剃了，所以他能力就失去了、哦、第三个，不可以因为亲人之死而沾不洁。刚有说到，他们说如果你的什么父母兄弟姐妹啊死的时候，不可以因他们而使自己不洁净。这不洁就是讲到说是宗教上礼仪上面的不洁，就是说你不能去碰这个尸体的。你如果一碰到尸体啊，这个父母亲过世了抱着他哭啊，不行了，因为你一碰到这个尸体你就会沾染不洁，所以你不能去碰的、哦、那然后第四个，也不可以因旁人之死而沾染不洁。旁边有个人过世了，你就碰不小心碰了一下，那时候你就会沾染不洁，然后不行啊、哦。拿细耳人这四个是他的禁忌啊、哦。那如果你这个不小心，或者是中间哪一个这个破坏了这个规条的话呢，你前面所守的那些时间呢都算徒然，所以要重新再来过一遍啊、哦。因为如果你说我许愿要奉献给神一年的话，那你就要重新再来啊、哦。那这四个原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为什么会？因为圣经里面这个旧约里面有些这规定啊，其实它是有属灵的含义的啊。好，不能吃葡萄的制品，它是什么意义啊？葡萄还有葡萄做的东西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
使人喜乐，
使人快乐，好、啊、让人快乐的。那酒也是使人快乐，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象征属地的快乐跟世俗的享受。当然就葡萄的制品不是都是负面的，但在这个地方它显然是特别强调它负面的意义、哦、就讲到是属地的快乐还有世俗的享受、哦、神让这个地上长出葡萄也让我们享用，这是 OK、哦、但是呢，如果你要做拿细耳人的话，你就不能去享受这一切东西。所以这个不能吃葡萄做的东西啊，意思就是说他要这个人要从世俗的享受当中呢分别出来啊，别人可以去这个外面吃吃喝喝享受啊，哇、啊、这个 enjoy 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话，你就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他归给神啊，他归给神，他就是完全的为神而活，他不再为自己的喜好而活啊。 OK， 所以别人可以他不行啊。那剃头呢，男的人都要剃头，那个要头发不能长太长啊、哦。如果头发留长的话，圣经里面说这是什么？男人的羞耻。男人留长发是一种羞辱，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1:14里面有提到的。那所以拿细耳人呢，他们就要留长头发。那留长头发是什么？就是等于是自己的羞耻一样。意思就是说拿细耳人呢、啊，他要不顾面子。我们如果要顾面子的话，我们会很在乎我们的外面的外表形象，对不对？但是拿细耳人他故意要把头发留长，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因为他完全是为神而活的，所以他可以为神癫狂啊、哦！人家我们看这个人就很奇怪，但是他不会，他就说我就是为神啊、哦，他只在乎神的看法，不在乎人的看法，所以不可以剃头，意思就是说从自我的荣耀里面分别出来。
女生也是一样，
女生也是一样，女生本来就是不能剃头，但是女生本来就是不剃头，那女生留长发其实是女生的荣耀哦。但是因为他这边就是讲到说就男生来讲的话他不能剃头， 那男生不能剃头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的意思背后的含义就是从自我的荣耀里面要分别出来。那既然是对男生是这样子，对女生一定也是同样的意义，只不过说他还是头发还是长的啊，还是长的。对啊，比较容易啊，不能说掉的剃头。OK， yeah， 对，好，那所以这个是，所以拿西尔你要知道说他们就是为神而活哈、哦。然后什么叫做不能因着亲人的死而沾不洁呢？啊，别人的这个亲属过世了，他们可以在那边哀哭，可以在那边抱着哈、哦、他的遗体在那边哈、哦、这边舍不得，但是拿西尔人不行。所以他要从他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
他可以参加葬礼吗？
他可以参加葬礼，但是不能靠近，
不能接触。
不能，对，不能接触，不能靠近。人家去处理那个遗体，但是他就只能在远远的这样看着、哦、因为如果那个人去碰了尸体啊，再过来碰到你，你也被沾染不洁了。所以你不能太靠近、哦、所以意思就是说，他需要从天然的感情里面分别出来。那个时候大祭司他儿子死了，结果那个谁啊，摩西特别嘱咐那个亚伦说，你不可以为你的儿子哀哭，因为你身上穿着这个什么以弗德，神的膏油在你身上、哦、所以他们为着神服侍神的缘故，他们需要怎么样，六亲不认、啊、他们等于是不能、哦、让自己天然的感情、哦、这个是控制了自己。
其实在世界上的工作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原则，比方说一个播音员啊，就是听广播的，或者是一个电视的主播啊，一个新闻主持人，他能不能把他家里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的情绪带到这个
工作里
面，哎，带到这个工作的里面，不行。
OK， 那这个一样，服侍神一样哈，你要从这个天然的感情里面出来啊。还有这个不能为这个旁人的死而沾染不洁，这是讲到什么？旁边有人死了，然后呢，你不能去碰到他，这讲到说我们要从属灵的死亡当中分别出来。我们有时候旁边有很多好朋友啊，哈、啊，好朋友，那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啊。没有信主，那没有信主的话呢，
圣经上叫这样的人叫死人，
对，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对，
虽然他是活着，他会讲话，他会唱歌、哦、他一样的有活动，但是在神的眼中，这种人临死了，他不是真正的活人。
对，好，那我们不是说跟他们不接触，因为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不
对？
对。但有很多时候啊，这些朋友他们中间会有一些聚集的 gathering， 对不对、
嗯、
一些 聚会啦，但是聚会里面都讲一些这个跟主没有关系的。
对。
然后我们是不是说啊，好朋友啦，我也参加啦、哦、
也跟着他们一起讲
啊，对啊对啊。那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话呢，你就要从这当中分别出来，他就宁可这个就说跟他们保持距离，被人家好、哦、疏远，但是他呢也要从这个属灵的死亡当中要分别出来。跟亲人还有跟好朋友，如果当中他们是死了，他们是死人、哦、我们需要从这里面分别出来，这叫做拿细耳人、啊、人家说哎呀，你这人太不近人情啦、
啊、太没感情、啊、
太没感情啦、啊哦、以前好朋友现在都这样子啊、哦、一见面只讲耶稣啊、哦、然后这个不讲耶稣你就不来了、哦、这个就叫做拿细耳人、哦，拿西尔人。好，
作为一个拿西尔人，我觉得他四条里边就三条非常清楚，但第一条我就不大明白，他为什么专门挑出葡萄来？你作为享受的话，很多好吃的，像龙虾。
对。OK，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拿一个东西来象征就可以了。
哦。
啊，拿一个东西，那因为葡萄是他们的喝酒都是用葡萄去酿的，对不对？那喝酒之后，你就不是觉得人就很畅快吗？哇，这个。所以这个是葡萄做成
的象征是吧？
对，象征。
要酿酒的话，就是那个高粱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不过就是因为圣经是专门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他哎，
葡萄多啊。
哎，那边产葡萄。
其实他也还有其他，他也别的东西也可以酿酒，像那个什么，在这个雅歌里面有提到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石榴。
哎，石榴可以酿成香酒，那么等等啊。
嗯。
但是它特别是葡萄是用来象征这个我们的享受哈、哦。
嗯，享乐。
哎，享受啊，别人都可以去这个去干嘛哈、哦？但是呢，拿细人他就从这里面分别出来。那个我们在网站里面有一篇文章啊，叫做别人可以你不行啊、哦、
对，
这个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拿细尔人啊、哦、
嗯
啊，有很多事情不仅说是那个世界上人做，甚至于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做好像也都可以啊、哦、
嗯，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拿细尔人的话呢你就不行，
对，有更高的标准，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更大的要求。
对啊，好，那好，就会帮我们读这篇好了哈。
好，如果神呼召你，要你的全人像耶稣，他就要引领你进入一个钉十字架、谦卑的生活。对于你的顺服，神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不允许你照着别的基督徒的样子行。在许多事上，他似乎允许其他好人去做，但是不允许你去做。别人可以拿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成功、他们的著作来夸口，但是圣灵绝不允许你这样做。如果你开始那样做，它会使你遭到极大的羞辱，以致你鄙视自己和自己的成就。
他这个地方他其实特别是针对那些传道人在讲的，但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嗯、对，
因为传道人很喜欢拿自己的工作成功还有著作来夸口、啊
嗯、
但是神说真正是他的仆人，他神不允许他这样做的、啊
嗯、
来，
他允许别人发财继承一笔遗产或者奢侈的生活，但神似乎要你一直贫穷，因为他要你得着远胜过金子的东西，那就是无依无靠的来投靠他，这样他就能够每天从那看不见的金库里供应你的需要。
好，我们要继续读下去，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特质其实就是末世的那些得胜者，
嗯，
那些跟随羔羊的那些人哈、哦，就是这样的特质哈、哦。
嗯，主叫别人被尊敬，出人头地，而使你隐藏不为人所知，因为他为了他的再临的荣耀，要培育出一些精选的馨香的果子，这种果子都长在隐秘的地方。神会让别人伟大，却使你渺小。他会让别人为他工作而得到称赞，却使你劳苦而不被知道成就了什么。然后为了使你的工作更显宝贵，他甚至让别人抢走你所做的事情的功劳，这样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要得到十倍的奖赏。圣灵会用他祭邪的爱严格地鉴察你，他会因着你些微的话和感觉，或是因为你浪费了时间而责备你。然而其他基督徒却从不为这些小事忧伤。
好，继续。
所以你何不下定决心承认神是一位无限的统治者，他有权利照着他所喜欢的来对待属他的人，而且他用你理智所不明白的方式来对待你，也不向你解释许多事情，他不跟你解释，他要照你所说的话待你。如果你曾把自己完全卖给他做奴隶，他就要用他祭邪的爱将你包裹起来，让别人说你做你所不能说做的事情，当然那个别人是基督徒啊，永远将你自己摆在这样的地位上，直接让圣灵来管制你，并且他有权力勒住你的舌头，或者捆住你的双手，或者闭上你的眼睛，但是他并不如此管制别人。 当你如此的被这样一位活的神所占有，以至于在内心深处欢喜，且极乐意让圣灵如此特别的、特别的、私下的、祭邪的监护并管理你的生活时，你就已经找到天堂的门厅了。
嗯，
这是 George Watson 所讲的。
好。
好。
OK， 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现代版的拿西尔人。神对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别人可以做的他不能做。哦，别人这个做讲话或者用时间或者说是生活比较马马虎虎，好像没有关系，但是神好像眼睛特别盯在这个人的身上啊啊，所以哎，一有什么地方马上里面就觉得不平安啊啊，那你就觉得哇，好像好苦啊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蒙大恩的啊女子啊，这个神把这样的一个呼召跟恩典啊引导你，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那些得胜者，他说有一批人啊是那个出熟的果实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
对，
就是这样的人啊，神特别特选的啊。
那个梵蒂冈那个大主教，他属于现在那些人。
梵蒂冈的那个是。
那个是天主教
对，我晓得那个，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提到，他不仅他不是他们那个，因为这个拿西尔人啊，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就已经不再有这些规条了啊，新约里面没有，这都是旧约的规条。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保罗曾经许愿做拿细尔人啊，但是那个因为他还是在旧约的这个条例当中，因为他是那个犹太人嘛。但是我们这些已经，我们现在已经不活在旧约里面，所以没有这个条例。但是我们现在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实质的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拿西尔人，就是现代的拿西尔人。
但是我还真是看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台湾来的一个，在我朋友家里租一个 studio service， 就是一个车库改的一点点的小房子里面，他住了很多年。他是一个人，他肯定是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读的，然后他就自己就做传道人了，没有工资的，在这里教会里。
对。
然后就也不结婚。
OK，
40几岁的样子。
对，所以他就是全心全意为神而活啊。
对，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啊，好，那这个拿西尔人其实不一定说每一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都是那个样子哈，但是我们的心智上哈，我们真的是啊，要从那些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分别出来。
有一个问题，像有些人他们就是故意让自己过得很苦啊，很刻苦这样子。那可是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反而因为这样而被拦住。
嗯。
那这样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们不是为着要让人家信主而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啊。那我们现在是为着爱神而过生活，那神如果让我们过得很宽裕啊，那是神的恩典。那如果神没有让我们过得很宽裕，好，那也，如果说是宽裕会让我们离开神的话，他说我宁可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好，所以他活着完全不是为了说哦，我一定要在人面前有一个好的形象。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不是说吗？他要向着自己的荣耀要死去，从自己的荣耀当中啊分别出来。所以人也许看你这个人啊，这个人，这个一副很这个很落魄的样子，
没出息的样子。
他宁可这样，他说神，我是为了爱你而活啊。当然了，这不是按着自己的计划，按着自己的想法，而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的带领。圣灵如果比方说吧，像说那个谁Pinky 好了 ，Pinky 他不是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吗？他就说钱掉了或者什么东西掉了，然后他就知道说，他说神要他把这些钱，他不要去花，让他花钱花时间在那边 shopping， 花时间去吃那些东西，他神要他过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旁边人看到说，哎呦，平姐，不过这样子好像太拮据了吧，哈、哦。那但是他会觉得说，在当他这样过的时候呢，里面会有说不出来的满足跟甘甜，
对
不对？好、哦， 所以这个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
关系，
不是、嗯、不是外面说啊 ，Pinky 决定说我现在要过一个这个刻苦己，过一个禁欲的生活，不是。
然后外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都知道了。
对，他不是活给，
那
不是活给人家看的、嗯，他那是自己跟神之间一个爱情的故事啊。所以拿细尔人，真正拿细尔人是这样子的啊。那
对，神是看我们的内在的动机啦。嗯
对，所以那个
很多人他们有一套很属灵的说法啊，但是只有神知道这套说法能不能说服神。
嗯，那那个 Pinky 他不是说吗？就是好像现在他每次跟人家一传福音，人家都跟他保持距离了。这就是那些人，他现在开始有些场合他就不去了，一些事情他不做了。哦、啊，那这个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约束在那个地方啊。
嗯。
OK， 那个所以。我们生命真正的长进是我们有那个十字架的经历，不是真的不是外面的祝福啊。
嗯。
最后我这个地方再做一个结论啊。我们如果比较一下哈、啊，祭司跟拿细尔人，祭司他是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给喝，免得死亡。拿细尔人是他不是只有上班的时候不吃喝清酒浓酒。他是一切离俗的日子他都不可以吃这些东西。祭司呢是不可以让头光秃，不可以剃胡须的周围。拿细尔人呢是根本就不能去剪一点头发，什么都不行、哦、祭司他不可以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着父母儿女弟兄还有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拿细尔人是连父母亲都不可以，所以呢你看得到拿细尔人所受的限制呢甚至于比祭司要更加的严格。所以为什么这个那个谁那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已经是出生在祭司的家庭，所以他本来一出生他可以说他就是祭司了，但是为什么神还要让他做拿细尔人？因为拿细尔人比祭司还要有更多的要求，
严格，更严格。
OK，好，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得胜者，神对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我们不要以为习惯啊、哦、不要以为习惯。